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，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欢迎你和我联络。上一次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停留在诗篇的第九篇第八节。我们现在会跳过几节的经文，然后看一看基督建立国度之前是一个怎样的景象。诗篇第九篇我们看第13节了。耶和华啊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。经文就讲耶和华啊，求你怜恤我。我就不知道你会怎样，但是我真是需要神的怜悯。你可能会觉得有些疑问，因为我曾经讲过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公义，但是公义已经透过主耶稣基督建立起来了。当他背负我们的罪，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怜恤，是怜悯，透过耶稣基督怜恤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的。跟着在诗篇的第九篇十四节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，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我们呢很多人都需要在主耶稣里面得到喜乐的。跟着第十五节，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外邦人呢翻译成为列国会比较好一点，即是说列国陷在他们自己所掘的坑里面。看一看今日世界上面的列国，就算是一些大国都已经陷在那些坑中了，我们好像没办法自拔的了。这个就是今日世界的光景。跟着第九篇的十六节，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。这节经文讲得真是太好了。跟着十七节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。这个是诗人的呼求，恶人就是那些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要归到阴间那里。这个呢是神所设立的重要原则，我们要留意。跟着十八节，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经文讲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但是呢今日人却是忘记了他们。现在有很多济贫的一些计划，但是在有关的帮助临到穷乏人之前，那些居于高位的人呢已经先得到很多好处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穷人会受到公平的对待的。我们这些穷人应该呢去寻求于神的帮助，但是很多的穷乏人却是转求那些政党去帮助他们。好不幸他们将什么都得不到，特别是他们所需要的帮助。当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，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是神，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的。经文讲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他们对人的期望是很大的，但是只有神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跟着就是诗篇第九篇的十九节了，耶和华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经文所讲的愿列国受审判， 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:31-36的讲法，就是列国还未受到审判的。在马太福音的25:32，主耶稣就这样讲过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跟着我们就看诗篇第9:20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今日有些人就在扮演神的角色。这首诗的标题呢，其实是叫做无拉辩，是纪念儿子的死的意思。如果你认为儿子是指哥利亚或者是法老，他们两个人就是将会出现的敌基督的缩影。敌基督是属于撒旦的人，他自称为神，神最终是会除灭他们的。跟着我们就会看诗篇的第10篇，我们仍然会看到属于撒旦的人，也都即是属于世界的人。这种人呢，就同样出现在诗篇的第10篇和第9篇的。请你留意诗篇第10篇是怎样描写那些恶人。诗篇10篇的1-3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由这几次经文那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恶人有两个的特质，第一个就是骄横，第二个就是自夸。听众朋友，你可以看看你身边的人，你想不想知道哪些是属于恶人呢？就是那些充满了骄傲，自认为很伟大的人，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将神摆在当中，还有他们很喜欢自夸的。我就不相信那些政客和世界的领袖所说的说话，他们总是吹嘘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。他们让我想起伊索寓言里面的故事，有一座山在阵痛，结果呢就生了一只老鼠出来。他们吹嘘能够做很多大的事，但是却是一事无成。在这里我们见到恶人和恶者的光景，恶者呢就是敌基督，他是假基督，他出现在这首诗里面，骄傲是他的特色。诗篇第10篇的4節，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，都以为没有神。经文就这样说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，其实可以这样翻译的，他一切所想的就是无神。敌基督呢，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。在大卫的时代呢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无神论者。以前呢是没有无神论者的，因为他们非常靠近启示的开端。毕竟挪亚就认识一个认识亚当的人，当你非常接近创造的时代呢，你是不大可能去否定神的存在的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当神颁布10诫的时候呢，每一条诫命是反对无神论的，但是却是有反对多神论的诫命，就是不可以拜偶像了。咁喺出埃及记嘅20:3-4呢，第一条诫命呢就係咁讲㗎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咁而第二条诫命呢就係话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。有两条诫命係反对多神论㗎，却係每一条诫命係反对无神论嘅。因为当时是没有无神论者的，但是大卫有好几次提到那些无神论者。在末世，敌基督的特征就是主张无神论，充满了骄傲和自夸。在诗篇的第10篇第5-6就这样说，凡他所做的是上稳固，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喷气，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这个呢亦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一般的特色。 喜欢夸耀自己的成就和富足，他们觉得是不需要神。现在请你注意敌基督其他的特质，就在诗篇的第十篇第十三节，恶人为何轻慢神，心里说你必不追究。他们不单止不信神，还藐视神，藐视不存在的那一位，真是太矛盾了。显然神是存在的嘛，才会有这种的苦毒和憎恨。当他说你必不追究的时候，他是说没有审判这回事的意思。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面，有一大班人这样说，根本就没有神，也就是说即使有神存在，亦都离开他们非常之远，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而且他们不相信有审判这回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采取这种立场的话，那就什么都会做的了。废除对犯罪者的判处的死刑，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处罚或者监禁，这些运动的背后就是有这种的思想。我听到的论点是这样的，今日这些方法已经不能够改正犯罪者了。我们要问，谁说刑罚和监禁是要来为了改造的？他们本身的原意并不是要去改造，而是要去阻吓罪恶。神给我们律法是为了保障那些无辜的人，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世人身上的，越接近审判越少人相信审判会来到。神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人物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恶人当道嘛。我们这个时代正是朝着人的罪会制造罪人出来，这个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了。跟着在诗篇的第十篇十六到十八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顽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强顽的人呢，就是指敌基督了。这两篇的诗篇呢，都是很精彩的，因为讲明了很多真理。这些真理呢，就是由历史和预言的角度来看的，亦都可以在圣经其他部分呢找得到。这个是大卫所写的一篇很奇妙很短的诗歌，交给灵长。经文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听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，但是显然呢，就是在大卫生命遭受到迫害和试炼的时候写的。我就认为这一篇诗篇呢，就是他在逃避阿沙龙的时候所写的，讲出这一位伟大的君王的心声。诗篇的第十一篇第一节，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。今日的心理学家呢，就会给一个这样的忠告你的，他们就说你需要离开一下，换个地方去休息一下啦。离开现在的环境，就好像只雀仔飞到去山那里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离开一切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好几年前呢，就一个女主人对她忠心的管家去抱怨，她是几咁希望能够逃离目前的生活。管家对她说，你想要逃避啲乜嘢啊？呢、这个温暖嘅家，你嘅可爱嘅孩子，你嘅好嘅丈夫，唔理你去到边度，都必须要跟住自己去过日子嘅、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永远唔能够逃避自己噶，呢、这个系真实嘅、哦。可能咧有人会对大卫咁讲，你应该好似只雀咁咧飞去你嘅山嗰度，但系咁样系解决唔到问题嘅、哦。在我们这个机械化的社会，单调的文化当中，坐在汽车上面，在高速公路去走七个小时呢，是非常之累的事情。搭飞机呢就相对好多了，但是搭得久呢都会觉得很无聊的、哦。因为在高空上面呢没什么特别风景可以看，也都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。事实上我认为呢，有时候离开忙碌的生活，避开嘈吵的城市和交通， 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放松一下呢，的确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如果你想逃避你的问题，又或者逃避你应该面对的状况，那就不是一个好好的忠告了。你不要因为害怕而逃避。很多人建议大卫逃亡，离开自己的国家，他们怕他的性命不保，是因为他的仔亚沙龙全心要杀害他。那在诗篇的十一篇第二节，看啊，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跟随亚沙龙的人呢，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杀害大卫的了。双方都充满了好心的敌意。当亚沙龙追杀他的爸爸的时候呢，大卫并没有逃避，他是选择撤退，好像侦察敌情，然后呢再将他的军队带去跟他的儿子对战一样。大卫就落了一个明确的指令给他的三个将军，就是说呢，请你纪念我的仔亚沙龙，不要伤害他，我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。大卫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勇士，知道怎样去打赢一场的仗。而亚沙龙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他选择跟他的爸爸和跟随了他爸爸的勇士去对立。大卫就知道怎样在山林那里作战，亚沙龙和他的手下呢，在这一方面就毫无经验，结果呢就吃了一场败仗。不单止亚沙龙这边的人呢充满了敌意，大卫那边呢同样都是一样。虽然大卫的心里面没有敌意，但是大卫的勇士之一约押呢就充满了苦毒。当他一找到机会，就用矛刺穿了亚沙龙，然后将他杀死。双方的心里面都充满了敌意。亚沙龙的死使到大卫好伤心。我不认为他有从丧子的伤痛中呢恢复过来。当亚沙龙想要散位的时候，大卫就逃离了耶路撒冷，法律和秩序呢就荡然无存了，人他不再去敬拜永活的真神。咁喺诗篇嘅十一篇第三节，根基若毁坏，二人还能做什么呢？嗱，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。今日到处都有人挑战圣经嘅权威，就好似我曾经讲过新嘅道德观一样。新嘅道德观呢，就系喺圣经一开始呢就系谴责嘅罪。问题系咩呢？哦，系二人仲可以做啲乜嘢？听众朋友啊，我话俾你听，佢哋能够做啲乜嘢啊？你可以呢听一听诗人所讲嘅，系诗篇十一篇第四节：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今日神仍然呢喺度睇紧我哋嘅，佢喺度试验紧我哋。我哋唯一能够投靠嘅就系只有佢嘅咋。当根基从我们的下面拿走的时候呢，二人有神可以去依靠。亚伯拉罕呢就有这个经验啦。圣经记载了亚伯拉罕相信神，是指亚伯拉罕他用双手紧紧地捉住神，他是相信神的。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相信神和捉紧神的时刻。就算你不会唱哈利路亚大合唱都好啦，至少都可以讲出来，我们是一位奇妙的真神。那么在诗篇的十一篇第五节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经文就讲耶和华试验义人，较好的翻译方法呢就是说耶和华考验义人。神知道哪个呢是属于他的，他是会考验他的儿女的。他考验你亦都会考验我。这样并不是说他不喜欢我们，而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这样做，为了他的荣耀而去考验我们。经文又说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如果你认为神是多情的，你最好呢读一读这一篇的诗篇，然后再读其他的诗篇。神恨恶那些不断作恶的恶人，神是不会爱魔鬼，神是厌恶他的，神亦都厌恶那些不去归向他的人。坦白地说，我们 我就唔鍾意听到神爱罪人但係恨恶罪恶呢一种嘅区分讲法。听众朋友啊，神爱你，甚至将佢嘅独生子为你而死，但係如果你坚持要活喺罪中继续犯罪嘅话，你就係神嘅敌人啦，神亦都係你嘅敌人。其实神要拯救你，如果你归向佢嘅话，就要放弃你嘅恶行，佢就会拯救你㗎啦。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我要讲神并不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家。在诗篇的第十一篇第六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作他们杯中的粪。我们这个时代恶人的杯呢已经满盈了，神许可他们呢满日出来，但是他没有阻止到。恶人越来越猖狂，神降雨给义人，亦都给那些不义的人。在我看起来呢，他们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雨水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日子。跟着呢，在第七节就这样说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神喜爱公义，在患难的时候，当根基被移除的时候，我们呢要在地上向天仰望，正直的人必得见神的面。这个是一个极其美丽的景象。从预言的角度来看，这一篇的诗篇和前面的一样，提到最后的大灾难时期必会临到以色列敬虔的渔民身上，亦都临到敬虔的外邦人身上的考验。开始之前那几节呢，经文这样讲，在大灾难时期有人会变节叛教的。你看看以色列会有人变节叛教，教会同样有。在诗篇的第十二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。今日要拥有以利亚情意结呢，其实是很容易，因为呢你可以随便这样讲，哎呀，剩下我一个人咋，只有我站在神那边的。很多人都有这种情意结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当你看到到处都是不虔诚的人的时候，这种情景的确是会出现的。跟着呢，在诗篇十二篇的第二节，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柔滑，心口不一。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必须要讲真话，不应该一嘴两舌。这样是两套的讲法，是两边人的做法来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跟着呢，在第三到第四节，凡诱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作我们的主呢？诗人在这一篇诗篇里面继续提到骄傲，他们会说，我们喜欢讲什么呢就讲什么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正正是看到一些叛教的人呢，确实是这样。在犹大书十六节呢，就这样讲过，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浅美人。换言之呢，叛教的人都是一班的讲大话的人，说谎者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属神的人又是怎样。在诗篇的十二篇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更好的翻译呢，就是说神讲过，我要将他安置在稳妥的地方，让他们呢不可以去侵害他们。今日敌人恐吓和威胁我们，就好像呢你听过一个的故事，有三只的小肥猪的故事里面那个的大野狼一样。两只小肥猪就失去了他们的房屋，因为那个坏蛋的大野狼呢就将他们的屋呢就吹冧了。但是最后那只肥猪仔呢，他的屋呢却是屹立不倒。不理那只大野狼怎样去恐吓啊，或者威胁他们呢都没用。三只猪仔的故事呢就正好要来解释大卫在这里所讲的。神话过， 我要将佢哋安置喺稳妥嘅地方，使到呢佢哋系冇办法去侵害佢哋。我要将佢藏喺岩石嘅裂缝当中，我要将佢安置喺安全嘅地方。咁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我哋就要喺下一次节目里边咧，先至能够继续睇埋呢一篇嘅预言式嘅诗篇。咁好啦，头先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，系我对圣经嘅理解。咁啊，如果你对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又或者咧想同我沟通其他嘅观点嘅话咧，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噶。咁啊，如果喺你生活当中遇到一啲嘅难处嘅话，亦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，以至我哋可以透过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如果喺你生活当中有见证想同我哋去分享嘅话咧，我哋都无人欢迎噶。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，可以抄低一阵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，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，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噶。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。咁好啦，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。愿神赐福与你。
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烦恼。